那么翻到我们继续沿着提摩太前书的这个系列来继续讲解，所以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今天要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五节。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异。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挟制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到这儿。如果你觉得上一周的讲到的经文让你们费解，那么这一周的讲到的经文会更让人费解。在规定完公共祷告的内容之后，保罗在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节经文当中，规范了在公共敬拜当中男人和女人的行为举止。上帝是教会，是上帝的家，因此保罗就好像一位上帝家中的家长一样，对提摩太这个年轻的牧师规范了上帝家中的家规。所以在这里面保罗规范了男人在教会敬拜当中的举止到底是什么，然后又规范了女人在教会的公共敬拜当中的举止是什么样的，最后保罗又谈论到了在教会里面的权柄的问题。所以这是一段非常棘手的经文。当然如果你不是改革宗教会的牧师，你也不必要选择这些经文来讲，对不对？但是你既然是改革宗教会的牧师，那么你就要遵行 lectio continua， 逐章逐节的讲，哪怕是这些经文非常的让我们难以理解、难以接受，但是依旧这是上帝的话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来今天一同的来学习上帝在这段非常难以解释的经文当中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首先保罗规范了在公共敬拜当中，在教会的生活当中男人的合宜的举止。第八节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里面的随处 tapas 这个词的原意指，就是普遍意义上来讲任何的场所，但是在早期的基督教的文献当中，这个词被特别指明是在公共敬拜的场所，也就是在教会里。其实在犹太人的文献里面已经用这个词随处这个词来指会堂祷告的地方。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的并不是男人，对吧，在大街小巷上到处举着手就开始祷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男人要在教会里面祷告。男人在教会里应该举起圣洁的手祷告。举起圣洁的手这种术语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你就把手举起来，对吧，举起圣洁的手，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做，但是这并不是一项律法，好像你祷告的时候必须举起手来。这种表达方式来自于旧约圣经，在祭司进入到圣所献祭之前，他们必须先在洗濯盆里面洗手，表明自己的手变得清洁，变成圣洁，所以他们才能够进入到会幕当中去敬拜，去献祭。这种在礼仪律上的清洁表明的是内心道德上的圣洁，所以他们必须洁净自己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用祷告亲近上帝的人必须首先洁净他们自己的内心， 这种内心的清洁，保罗在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这种内心的清洁到底是什么？这种内心的清洁就是无愤怒、无争论的一种状态。这种内心的清洁是内心充满着良善、仁慈和宽恕，特别是在祷告当中。而与清洁的手这个圣经的表达方式相对应的、相反的，是圣经有的时候会说这个人满了血，这个人的手上满了血 bloody hand。 所以满了血的手指的是一种内心充满着苦毒、愤怒、仇恨和纷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可能这种因为内心的这种仇恨会在外在的行为上显示出来，就是去杀害啊。所以有的时候并不一定你真的去在行为上去伤害其他的人，但是当你的内心充满着仇恨和苦毒的时候，在上帝面前那就是杀人。所以耶稣说，你们听见律法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内心如果有恨人，就是在心里面把他杀了。所以耶稣来不是把律法的要求减轻了，不是好像新约是充满恩典的，旧约是非常严格的，都是律法律法律法。不，耶稣来告诉你旧约的律法要求到底是什么，不是表面上不去杀人就够了。上帝是看人内心的上帝，上帝是造了我们肺腑的上帝，上帝知道我们内心当中充满着什么。所以不是表面上好像做个乖乖的孩子，对吧，啊，什么也没犯什么大错，没有触犯人类的法律，这就够了。你觉得上帝的要求有这么轻吗？上帝的要求是我们内心的洁净。因此这就是保罗所禁止的。在教会里，我愿男人在祷告的时候没有愤怒，没有争论。这里面的争论所指的并不是对于圣经教导或教义上理解进行正当的辩论，并不是说啊，只要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讨论啊，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因为一些非教义性的跟救恩没有关系的事情去大发雷霆，去大吵大闹。以弗所教会里面的假教师对于律法荒谬无凭的教导，导致了信徒无法听到真正赦罪的福音，而长期一个人没有赦罪的福音的滋润，他的灵命就会枯竭，他的内心将会充满律法式的自以为意，他的内心自然会充满许多的愤怒和纷争，因为他们都变得自以为意了，他们不为彼此代求，因为都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好，更不会为非信徒和君王执政掌权者祈求，他们的内心对这个世界对其他的人充满着愤怒和敌视，他们不愿意去安静下来去向上帝祷告，反而把祷告当作是一个发泄自己内心怒气的一个方式，在祷告中充满着咒诅和苦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这样的祷告，就是你听到他的祷告的时候，哎，好像是在骂人，好像是在指责人，好像是恨不得把这个人啊，主啊，降火下来，对吧？就好像雅各跟约翰走到这个乡间去传福音，这些人不听我们的，主啊，你要让我们祷告让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浇灭吗？门徒们曾经有这样的心里的苦毒，对不对？因为他们还没有理解耶稣到底来干嘛，他们觉得耶稣来就是要来征服这个世界，所以他说你看他们不听你的，他们不顺服你，把他们杀掉，把他们浇灭掉，是吧？用你超自然的能力，好像玩这个电子游戏一样，对吧？就呼风唤雨，天上唰一个这个陨石就下来，把他们都浇灭了。然而，真正的福音的宣讲，应当让教会里的人内心充满着仁慈、宽恕，而不是苦毒。这种悲惨的景况、属灵的状况，体现在保罗上一封写给以弗所的书信，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在那里面劝诫会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要出口，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 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种内心的苦毒和怨恨是与圣洁相违背的，我们必须首先除掉自己内心的苦毒，才能够真正来到神的面前，真诚地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就像耶稣亲自教导的，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来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耶稣的话难不难？很困难，但是这是我们主告诉我们的。我们之所以饶恕那冒犯我们的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心胸够宽大，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像不要再用过去的伤害再次刺痛我们自己，好像为了我们自己的心理的健康。耶稣说，你们饶恕他们，是因为你们知道在天父的眼里你们也有过犯，而你们的天父愿意饶恕你们。你们知道被饶恕的滋味是什么？你们知道饶恕的力量有多么大？因此来到你们的天父面前，饶恕那些冒犯你们的人。你现在心里有怨恨吗？你现在心里心怀苦毒吗？可能那个人所做的这个事情让你一辈子都无法原谅，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他伤害了你一生，很痛苦。但是愿基督的福音能够医治你生命当中的创伤，愿哪怕那个人伤害了你如此之深，但是耶稣基督对你的爱能够遮盖那一切的痛苦，因为你有一位为你亲自上十字架的主，你的上帝甘愿为你死，在这个世上再没有其他的人如此的爱你。可能你的最亲近的人背叛了你，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亲生父母，可能是这世界上任何的人，但是不要忘了，你的上帝他真正的爱你。因此用耶稣的爱去在你的心中除掉一切的苦毒，去享受耶稣给你的爱吧，让那个爱充满你的心，让你的心成为一个爱的地方，在爱里没有刑罚，去跟他们和解。如果你自己良心不安，如果你觉得你曾经冒犯了别人，你得罪了别人，如果你觉得他还没有饶恕你，去向那个人道歉，去祈求他赦免你。哪怕是在教会的内部，弟兄姐妹之间也会有彼此的伤害。因此保罗说，你们之间不应该心存怨恨，总要以恩慈相待，基督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饶恕。所以这是保罗首先给教会的，特别是男人，对吧？因为男人都血气方刚，对不对？男人都是非常有大胡子，对吧？大肌肉块，我们是正义的，对吧？所以男人最容易犯的罪是愤怒，是不肯饶恕。当然女人也可以，也可能。但是接下来保罗对教会里的女人进行了劝勉。接下来第九到第十节，如果说男人的圣洁的体现是内心不怀怨不发怒，那么女人的圣洁保罗说体现在合宜的仪态和举止上。第九节和第十节说，我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畏神的女人相称。稍微提一下这里的背景， 我们只能从一些经文的片段去推测当时在以弗所教会一些女人的穿着或者他们的这种状态。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似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推论，就是当时有一些假教师，他们特别喜欢偷偷摸摸地跑到一些单身女性的家里去，可能是寡妇，去展示他们自己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一些虚假的知识。结果呢，他们这种高谈阔论就俘获了许多这些女人的心。由于他们不去正确的教导律法，他们没有规范教会信徒过圣洁的生活，而只是从律法当中讲一些荒谬无凭的家谱，结果就导致了教会当中产生了反律主义，就人们对自己的圣洁的生活不再关注了，人们开始比较放肆的，甚至是比较外显的这种放荡的生活。其中特别是一些年轻而富有的寡妇，他们因为没有丈夫了，但是他们又有很多的钱，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到说，这些寡妇他们很喜欢宴乐，他们喜欢 party， 对吧？喝吃，挨家挨户的去这个闲游，都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所说的。他们喜欢就是在 party 的时候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然后聊聊张家长李家短，喜欢说一些背后的毁谤的话，而保罗称他们是已经随从了撒旦。因此这跟保罗规范女性要得体的命令是相称的。保罗在这里面规范说，基督徒女性外在的装扮和内在的品质是彼此呼应的。首先他规范了外在的装扮，他说，我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基督徒女性姐妹们来到教会的公共敬拜当中，要穿戴的得体，正派的衣裳。保罗说正派的衣裳指的就是那些受人尊重，能够合乎礼仪和端庄的一些装饰。这种端庄符合礼仪的装扮表明他们的内心是廉耻和自守的。廉耻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所指的是指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恭敬的心啊，所以这就是廉耻的意思。廉耻是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恭敬的心，而自守这个词指的是在两个极端的点居间的意思啊，就是有点中文的中庸之道的意思，就是不走极端，既不极其的奢华，又不极其的简朴，可以翻译成节制这个词。因此基督徒女性在保罗看来，在参加公共敬拜时，应当在穿着上反映出他们对上帝的恭敬，又要节制，既不过分的夸张，也不过分的随意。保罗又解释了这种恭敬节制的衣着具体是什么样的。他接下来说，不要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可以看到当时以弗所有很多这个社会名流啊，对吧？这个一到教会都是一身的这个什么普拉达，对吧？背个 Gucci 的包，拿着一个 LV 的小手提包，对吧？然后穿的非常的艳丽，对吧？真的来教会，最后变成是一场时装秀，就是大家就互相比，看谁，哎呀，今天你穿的这个不错呀，很漂亮嘛，对吧？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为什么保罗要说这些话，对吧？然后穿的好，然后看外面，哦，有一辆兰博基尼，来拍个照，对吧？就是这样，发个朋友圈。但是保罗提醒我们，包括今天的我们，过分奢华娇柔造作的服饰并不适合公共敬拜。接下来保罗从外在转向了内在，保罗说，你们不要太过分的去追求外在的这些华丽美丽，别人夸赞你，哇，长得真漂亮，对吧？哇，你今天又做了一个什么这个整容手术啊，或者怎么样的，对吧？啊，你好美啊。保罗说，这是女人最大的试探之一，对自己的外表过分的关注。但是保罗说，不要太过分关注你的外在的表现，你要知道你的内在，上帝看的是你的内在。他说，只要第十节，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畏神的女人相宜。真正博得上帝悦纳的，不是外在的贵重的装饰，而是内在的品质。善行 是属神的女人最美的装饰。在教牧书信里面提到的这些善行，包括安静的学习真道，抚养自己的孩子，善于接待客旅，好客，服侍圣徒，帮助那些受苦的贫穷的人，这些才是神看来最美的装饰。尽管这些善行不是姐妹们得救的原因，但却是已经得救之人彰显自己的美德。保罗并不是反对任何外在的装饰，好像一些极端的教派所教导的，例如在16世纪重洗派，最后他们来到美国，有一些重洗派成为叫做阿米士人，你知道吗？阿米士人，听过这个阿米士？阿米士人，他们你去看他们的衣服都是很特别的，啊，他们的衣服上没有任何的花纹，全都是素布，一块单一的颜色，从头到尾，不能缝扣子，因为他们认为扣子也是一种装饰。所以他们衣服上没有扣子，他们都是拿那个别的针儿，对吧？因为不是系的扣子。但是这绝对不是保罗在这里面所教导的，这是另外一种极端的律法主义式的错误。保罗所强调的是我们内心的优先次序，我们内心到底看重的是什么，什么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因此保罗在这里面提醒姐妹们，要记得你们的身份是什么，你们是自称敬畏上帝的人，敬畏上帝的女人，因此你们在外表和内心当中就遵照着这样的一个总的原则去行，行的合宜，符合这个文化当中，我们所处的这个文化当中的这种端庄得体的这样的标准就可以了，对吧？每一个文化都有对装扮的这种不同的定义，对吧？如果你生活在18世纪、17世纪，那个时候的女性的装扮跟我们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我不会要求姐妹们都穿得像16世纪的女性一样，对吧？七大绑，然后这边绑的，对吧？一小腰绑的，可是这么细的，维多利亚式的女人的装扮，对吧？不会的，对吧？你只要装扮的跟当今的社会这个文化当中得体的样子就可以。然后最后接下来，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部分，就是保罗开始规范在教会里面的权柄的问题和教导职分的问题。保罗告诉我们，教会里的教导职分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承担的，因为教导和讲道并不是个人分享，不是信息，教导的职分所做的是宣讲上帝的圣道，因此必须由上帝所指派的圣道仆人来才能够执行。就像保罗劝诫男人在教会里要安静，不纷争嚷闹，而要顺服教会的权柄和一切在上掌权者的权柄，同样保罗劝诫女人要在教会里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注意到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很多的时候大家一看圣经之后眼睛就盯到一味的顺服，是吧？女性在教会里要一味的顺服，但是这并不是保罗说这句话的重点所在。保罗说的这句话的重点是那个动词，这里面的动词是什么？姐妹们，你们来到教会要学道，你们要学习真道。保罗不是说姐妹们你们在教会里面不说话就够了，找个安静的角落坐着就可以了，对吧？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说你姐妹们来到教会要积极的学习真道，你们要学习真道，你们要对真道有真诚的渴望。所以保罗说这种学习的真道的方式是安静的，不是嚷闹的，不是悖逆的，而是安静顺服的。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安静，并不是说是不是姐妹就不能提问了，对吧？是不是姐妹不能讨论问题，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只是就是说什么就是被动的听就好了？不，如果你真正的学习真道，你当然可以合理的提出问题和提出自己的一些困惑，这些都是正常的，对吧？有些人机械的把这些经文去用一种非常自意式的这种解释，就是姐妹在教会里面就把嘴闭上，这不是保罗所教导的。 保罗所说的是要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一个顺服的心态，一直保持着一颗受教者的心态。而这不仅仅是姐妹，包括弟兄也是一样。保罗鼓励女性在教会中学习，做合神心意的受教者。然后接下来保罗说他要禁止他们教导，禁止他们担任教会的领袖的地位。十二节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制男人，只要沉静。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以弗所教会当中有一些非常富裕的寡妇，他们很有钱，甚至可能他们的家就是敞开做教会的这个公共敬拜的地方的，所以他们是教会的赞助人赞助商，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哎，那我很有权柄了。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他们不可以自己私自的擅取教会的领导权。保罗在此明确的禁止女性在教会里执行圣道宣讲的功能和职分，以及在教会里担任有权柄的领袖位置。这一段经文或许是近代所有的神学讨论当中产生争议最大的经文，或许没有之一。对这些经文的解释，所写作的书籍多如牛毛，各种不同的解经家因着他自己的不同的立场产生了不同的解经的结论。因此我在这里面无法做出特别详细的这些讨论，但是我会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勾勒一下，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并且我会提出来我对这些经文的解释。首先，我认为保罗非常明确的说，女性不能够在教会里面讲道，并且担任教会的领袖的职分。这听起来好像在今天听起来很不公平，但是我认为保罗所给我们的解释是足以说服我们的。首先，对于解释女人不能在教会里讲道，不能在教会里面辖制男人这些经文，有两种大体的思路。一种是今天比较流行的进步主义所代表的，叫做平权主义 ,egalitarianism, 平权主义，男女平等。在教会里面坚持这种方式的解释的人，往往是神学光谱中的自由派，对吧？自由派进步主义女权主义者。而其中一些极端的平权主义者，他们直接批判圣经本身是不合理的。或者有的人直接批判保罗，认为提摩太前书不是圣经的正典。但是在平权主义这个阵营当中，依旧有一些少部分的保守派，也就是他们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但是他们尝试在相信圣经无误和权威的框架之下来解释平权主义。他们认为这段教导只是针对以弗所教会当时面对的一些个别的女性，所以把女人这个词处境化，它指的是特殊的女人，不是所有的女人。那处境化的处理常见的有几种形式，一种是从语法上，因为在这里面保罗的这个女性这个词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从前面的复数变成了单数，因此他们觉得说这解释了这里面指的是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一个女人。另外一种处境化的方式是语境，认为在语境当中表明保罗孩子是在处理假教师的问题，所以保罗所说不许女性讲道是说这假教师里面有一些是女性，所以保罗只是针对那些假教师女性的假教师来说的。而第三种处境化常见的是把整封书信的语境来纳入考虑，保罗并没有禁止所有的女性教导，只是这是给以弗所教会当时特殊的状况所写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种教导普遍化。所以这是平权主义者对这段经文的解释。那么简单的回应一下他们的解释，首先他们在语法上做的这个处境化处理，就是 女人这个词从复数变成单数，他们说这是指单独一个女人。单数在希腊文当中并不是指特定的一个人，而是指不定性，指普遍一般的含义，所以保罗在陈述一个一般的原则，所以他用单数来说。回应一下第二个处境化，就是语境认为那里面女人指的是女性的假教师， 这种解释看似很合乎语境，但是单纯的从经文本身，保罗没有说我不许那些教导错误教义的假教师的那些女性教导，保罗没有加上这个修饰语，保罗只是单纯的说我不许女人讲道，所以这并没有任何从经文直接来的依据。回应一下第三点处境化，就是整封书信是保罗给以弗所写的，所以不能够应用在其他的教会。的确这封书信是因着特殊状况而写作的，但是并不意味着里面没有普遍性的教导，保罗有很多普遍应用在其他教会的教导，例如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的人性、代赎的教义、教会的职分的规范等等。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单独的把这一点认为说不具有普遍性呢？所以这是一边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比较偏左的，对吧？平权主义者的解释。那另外一边在比较偏右的是父权主义式的互补主义者，complementarianism。那这个词互补主义，在互补主义的这个圈子里面，有一派是非常极端的父权主义，不是所有的互补主义者都是父权主义者。我可以称自己是一个互补主义者，但是我不是父权主义者。这些父权主义者，他们把这个经文过分的延伸，并非对，所以我指的是这些用自称是互补主义者，但是实际上暗示或者宣传父权思想的人。他们认为这段圣经教导不仅是女性不能在教会的公共敬拜当中讲道，以及不能担任教会的职分，而是说他们不可以做任何有关基督教信仰的讨论或者任何的写作。有些人认为他们不可以教导有男性参加的主日学课程，他们不可以写书，因为有一些男性的读者会读，他们不可以在神学院里面教课，因为有男性的学生会是他们的学生。而且不但如此，更有一些人他们用接下来保罗说夏娃首先被试探这些经文来说女人的人性本身比男性更容易受到试探。但这种解释并不是新奇的，在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也是这样解释的。但是他们结合后面的经文认为女性只能在家里生孩子养孩子，不能到外面工作，不能在社会中扮演任何的领袖性的角色，比如国家的总统、公司的 CEO、 学校里面的老师，女人只能在社会里面担任下属，只能在家里面担任家庭主妇。那简单回应一下这种错误的解释，这种观点本身已经超越了保罗这段圣经所教导的，这他们所说的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因此是不符合圣经的。首先，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在亚当里面所拥有的人性都是一样的，他们人性堕落的本质是相同的。而女人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平等的地位和尊严与男性也是一样的，他们享有基督一切所有的救赎的恩惠。保罗在这里面只是规定了女性不能担任教会里面案例的职分和属灵领导的地位，不能够讲道而已，而不是说女性不能够参与社会或者在社会当中扮演领袖的角色。保罗没有说女人不能够当国家总统，女人当然可以当国家总统，而且我们在社会上也看到过有非常多非常优秀的女性，她们的智力、她们的判断力、她们的决策力要远远胜过其他的男性，这当然是可以在社会上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在教会里，保罗只是说在教会里他们不能讲道而已。那么女性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事吗？这或许是很多姐妹们内心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当然可以，一切没有案例圣职的男性在教会里可以参与的服事，女性都可以参与。信主的女性都是上帝赎回来的女儿，按照基督的形象被创造更新，他们拥有基督徒完整的身份，他们在基督里领受了同样的恩膏，成为先知、祭司和君王。姐妹们在教会里有权利也有义务做任何普通的信徒可以做的事情。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保罗要禁止女性执行圣道的功能和职分以及属灵领袖的作用呢？他接下来给出了这样的规范，第13节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保罗给出的理由具有普世性，是扎根在上帝创造人类的次序上，男人是先造的，女人是后造的，因此男人是头，是带领者，而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这也表明了上帝在新创造，也就是在教会里的设立的权柄次序。而接下来保罗又给了第二条理由，第十四节，不是亚当被引诱，而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并不是为亚当开脱，而是说明了历史上发生的真实的事件。首先被引诱的是女人，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起初被造就是教会的雏形。在那个教会里面，伊甸园教会的堕落是蛇使亚当和夏娃的领导权互换所导致的。亚当没有担任其属灵 领袖的责任，没有担当这种捍卫和保护的责任，而且夏娃没有安静的顺服亚当的带领，反而自主的越过亚当作为头的地位和权力，主动的和蛇去对话。保罗从夏娃被引诱的记载当中看到了以弗所教会那些女性被假教师引诱的场景。有些人过分的解释保罗的话，认为女性从智力判断力上来讲，对于教义命题式的理解能力上次于男性，或者因为女性个性过于温和，不能坚定的捍卫真理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误解，是基于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而导致的。保罗赞许许多女性，保罗赞许提摩太的妈妈从小教导他关于救恩的真理，保罗鼓励年长的女性在教会里教导年轻的女性。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在许多的属灵知识上，许多的姊妹比男性更加的进步。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亚波罗在以弗所的会堂里面讲道，但是他讲道表现出他的属灵的知识还是比较匮乏的，于是有一位姐妹叫百基拉，她在亚波罗讲完道之后把他拉到一边，私下的给他更深刻的讲解圣经。保罗也在场，保罗没有制止他。所以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谦卑，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住，什么时候该住嘴。保罗的论证的基础不是女性的人性本质，是吧？所以我们昨天讲到了路德对于本质主义的这种批判，是吧？不是因为女性本质当中有什么是与男人不同的，所以保罗这样说，不是，我们不要去追究那个本质主义，而是单纯的上帝的话这样决定了。换句话说，保罗的论证的基础不是本质主义的哲学，而是历史，创造和堕落的历史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现实。最后保罗延续了创世纪的记载，从堕落之后的应许中赐给我们盼望，这是我们最后要研究的第十五节啊，很快我们就结束了。第十五节保罗说，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必在生产上得救。那这句话你们听完了之后都不知道是啥意思，对吧？所以让我重新给你们翻译一下，然而她将会通过怀胎而得救，如果他们都长存信心爱心圣洁自守的话。我翻译完之后你们更不知道是啥意思了。所以这是两句话，首先第一句话保罗说他指的是谁，指的是上文所说的夏娃，夏娃将会透过自己所怀的胎而得救。这说的是什么？这说的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帝给人类救赎的应许，女人的后裔将要来压伤蛇的头，这是对耶稣基督的第一句应许。所以保罗所说的是并不是镜前的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会特别顺利，镜前的女人可能会流产，镜前的女人可能会难产，这里面所说的在生产上得救，就是救得救就是救恩的意思。她会借着自己所生的孩子，因为那个孩子将会是女人的后裔，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位应许的救主，所以借着女人的后裔夏娃得救了。他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圣经当中常常把救赎的盼望以生孩子的语言来表述，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有一位婴孩要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要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在另外一处说，因为必有童女要怀孕生子，他要被称为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因此保罗非常的清楚这些经文，所以他说，带来救赎的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派他的儿子来，为女子所生。他要借着自己的脚跟被蛇所伤，也就是他要上十字架来把蛇的头摧毁，就是指他要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的权势，把人赎回。然后接下来保罗从夏娃和创世纪的记载转回到以弗所教会的女性，特别是那些被假教师引诱的女性，说尽管他们像夏娃一样曾经犯罪了，僭越了上帝为他们所设立的权柄的界限，导致自己被假教师引诱犯罪，但是如果他们长存信心、爱心、圣洁和自守的话，他们也会像那曾经犯罪的夏娃一样被这位女人的后裔拯救。因此这是保罗今天借着我们借着保罗的话知道他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规范，男人应当如何来行，女人应该如何来行，教会的权柄、教导的职分，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的感谢你，主，你不仅将福音的真理赐给我们，你也借着你的使徒在教会里面设立教会的行为的规范，好叫你的教会能够成为世上的光，能够见证你的恩典。因此主，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这一切的教导，尽管我们知道有许多的真理在今天被这个文化这个现在的文化所遮盖，使我们很难理解，但是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这一切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